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认真真做好师父让我做的三件事》，作者长春大法弟子华光。我想交流的是近年来的修炼心得体会。随着师父正法弘誓的推进，在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项目中，我选择了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感受到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越来越小了，愿意接受真相的人也多了。在这几年的面对面讲真相中，我利用所有能接触到人的机会，一次也不放过的去劝三退。开始先从亲朋好友中讲，然后在同学同事左邻右舍中讲，附近的边远的，只要能够接触上的，基本上都讲退了。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执着心，同时也修去了很多执着心，心性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第一部分，行路时间莫停闲，抓紧机遇就有缘。平时走路，我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能讲真相的机会，如顺路时找人搭上话，先和他唠几句家常，同时发正念，清理他背后干扰听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然后说，现在都实行三退，你知道不？一般的我就告诉他以下几点。一，现在灾难这么多，是因为共产邪党不敬神，诋毁佛法，而且还拽着全国人民跟着他战天斗地的，所以老天要惩罚他。告诉他贵州省出现的藏字石上面显现着中国共产党王六个大字，不是人工雕刻，是2亿7000多万年前自然形成的。国家派地质专家做了专门的研究，都肯定了，媒体也报道了，网上也有，这就是警示咱们老天要灭邪党了。二，现在法轮功告诉咱们的真相都是真的，你如果收到了一定要认真看，你看过了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人家法轮功图的是啥呀？又不要咱一分钱，还自己搭着钱做真相资料和光盘，人家是让咱们当大难来临时能保命呀。三，神佛慈悲，大难来临要救世上还有良知的好人，就看世人善与恶如何摆放。共产邪党鼓吹无神论，反天反地反了60多年了，现在上天要灭他了，你不退出他的党团队，你就跟他是一伙的，大难来临了，你还不得跟他一起陪葬吗？因为你当初加入他的党团队时，对着老天发誓要为中共牺牲生命的，那不就是毒誓吗？就是跟邪党签订的生死合同，这是中共很恶毒的一招。你看西方国家那么多政党，没有说你加入哪个党得宣誓为他放弃自己生命的，既然你发了这个毒誓，你就是他的一份子，上天看到了，当灭这个党的时候你就遭殃了，所以一定要发愿退出邪党组织。只要我们心态好，有诚意，再耐心点，有的时候让人觉得你诚恳，一般人都会三退的。因为是顺路吗？时间比较充裕点，讲上10分8分的就基本上讲到位了。如果还有时间，就告诉他转告自己的亲属家人做三退，是会得福报的。在大街上经常能遇到问路的人，一般有机会我都送他一段路，抓紧几分钟时间讲清真相，因为你是真心为他好，他能感受到，基本上都能三退，分手时还都说声谢谢。我经常利用早市买菜的机会讲真相，买菜的人少，就跟卖菜的人讲，你买他的菜又不挑，讲上几句再送上真相光碟，效果都很好。买菜的人多了，我就跟买菜的人讲，唠几句嗑就能搭上个伴儿。有时为了讲真相陪人家买东西， 如果当时讲不通，就索性陪人家再走一段路，直到讲明白了为止。有时再见面还能认识，就再打听一下真相看没看呢？沈韵演得好吧，这回能理解了吧？经过再次接触一讲，效果真是很好的。第二部分，综合商场逛多遍，只为三退不怕烦。我经常去一个大型综合商场讲真相，一楼是超市，在这里讲真相时间会比较充足，讲得透彻。我总是到有推销员或者雇服务员的摊位上买东西，为的是劝三退。几年下来，一楼的服务员基本上我都给他们劝退了。有时发现哪个摊位上换人了，我就再给新来的人讲。也有短期来搞促销的，一般都是大学生、年轻人，我就利用买他们商品的机会给劝三退，包括收银员、保安员、推车的、扫地的也不落下，都给他们讲清了，劝退了。这样的人群比较好讲，因为都是社会底层的人，劝三退也相对容易。同时在这里我也劝退了不少买东西的人，推上购物车和他们唠几句家常话，在市场上转一圈，真相讲完了也就劝退了。有时有新的真相光碟，我就挨个给他们送去。在商场里讲真相，能遇上各个阶层的人，劝退的效果都比较好。我没什么怕心，这么多年也没出现过什么麻烦。商店里很多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了，我见到他们也跟他们打招呼。商场门外买瓜子的、买报纸的、摆摊的，我都给他们劝退了。师父让我们多救人，我就是尽我最大能力去讲，师父会把有缘人推到我面前，我不过是动动嘴而已。第三部分，公交车上遇有缘，讲清劝退，动神念。等公交车时也是讲真相的好机会，有时讲上真相了还没讲清楚，车看时间就要来了，我就在心里想，车先别到，我得给他讲退了你再来，真的车就晚到。明白真相的人做了三退还说谢谢，这样的事经常有。一般在车上讲真相也都比较成功，乘车的人少，有座位时身边的都能讲，前后座位上的人也能给他们讲，有时乘车的人多，站着也能讲。有一次遇到一个外地的妇女，她是到一个大医院去看病的，还要赶下午的火车回家，我和他唠了一路，他说在迫害前他也曾经学过大法，迫害发生后就不敢练了。我给他讲了真相，又劝了他三退，又讲了当前大法的红传，他表示回去再找找还在练的同修，还得接着学吧。我说这是师父安排，让你还得回来呀。他说真是的，有缘碰到你了。还有一次乘公交车，我刚上车时车上的乘客很多，我就站到一位妇女的座位旁边，到站了没发觉，我坐过了一站，我下车，这位妇女也下车，我就顺便搭上话了，她往前走我就跟着她往前走，唠上几句有点亲近了，我给她讲了真相。刚开始她劝我别跟别人讲，注意安全，后来越讲越透，最后我告诉她，我们是无所求的，只因为你是神佛的众生，是我们师父慈悲，我们是听师父的话告诉你真相，你才能得救。他说他是党员，退吧。他笑着说，我俩今天真是有缘，你一上车时我的心里就是一震，好像在哪儿见过，后来又想想这千把里地的哪能认识呢，心想我一个外地人就别说话了。他接着说他是来看妹妹的，妹妹手术两天了，本该在医院里陪护妹妹的，可今天就是闹心，非要回妹妹家去看看，其实也不是家里有什么可惦记的，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想回来，结果碰上我了，说我俩真是有缘呢。我当时就想，连常人都知道是有缘，我便知道这些有缘人都是师父安排来要得救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四部分，不要忽略救老年， 世人都是天上仙。在讲真相过程中，我遇到一位看上去很老的老年人，又没什么文化似的，心想就给他讲讲大法的红传，讲讲大法的美好吧。我就告诉他，你没有上过学，没戴过红领巾，你就常念法轮大法好吧，也做个好的选择。结果老人家说他入过党。还有一次遇见一位年岁很大的老太太，我说您上过学吗？她说没有。我说您没上过学，那您就没戴过红领巾。她说我入过团。后来我又遇到一位76岁的老太太，她也说入过团。遇到一位84岁的老爷子，他说是部队的干部，还是离休的老干部，是党员。遇到过不少这样的情况，也都给他们讲退了。通过这些事，也增加了我讲真相的经验，不能忽略对老年人的劝三退。在遇到老年人，我都会问他们是不是加入过协党团队。遇到没上过学的老年人，我就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有记不住的我就多告诉几遍，他们也很认真地跟着念。第五部分，维护大法有尊严，一身正气不畏难。我有个老同学是某机关副局级干部，以前老同学聚会时，一般的同学我都给讲了真相，也分别单独劝了三退。这位当干部的同学一直没能劝退他。两个月前，有两个外地同学回来访友，我们老同学又聚会。每次同学聚会，只要有没听过真相的，我都积极参加。在聚餐时，有同学提出要去旅游，我首先声明我不能去，因为我没有身份证，我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同学们都说现在练法轮功不是不管了吗？我告诉他们，迫害还在继续，只是由明处转到暗地里偷着进行，因为邪恶是最怕曝光的，都是利用谎言与欺骗，靠造假在蒙骗世人。这位干部同学马上就来干扰，讲起了他当书记时有一个练法轮功的职员，当时被人举报到他那儿，他让下属把这个练法轮功的职员叫到他的办公室，非常严厉地对那个职员说，上边有政策不让练了，你还敢练？那个职员刚想解释，就让他把话给打断了。他说，如果我发现你还练，不用多说，我就开除你。结果这个职员没吱声，后来他真的不练了。在他说的过程中还沾沾自喜地带着炫耀，我听了心里真的很难受。他毁了一个大法弟子的正念，也耽误了多少世人被救度，他毁了别人，也毁了他自己。我想这个真相一定要讲。我很平静地善意地对大家说，我给你们讲真相不是为我自己，而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们能有一个好的结局。当时有个同学就说我退，我就从我身体受益方面先讲起来，同学们都认同，因为我比他们身体都好，也显得更年轻，尤其是心态更好。然后我就给他们讲了为什么法轮功要给你讲真相，是很多中外预言中讲的，大难要发生了，你了解真相才能有得救的希望，是神佛慈悲要救度众生。我讲了邪党活摘法轮功器官谋取暴利，大法弟子在世界很多国家对迫害首恶江泽民及其帮凶提出了控告。我讲了很多，同学们都静静地听。那个当厂长的同学说，你真学进去了，讲得挺明白。有个同学说，你以前也不这么能讲啊，现在怎么说得这么好？我说，讲别的我也不能说，只是这个真相必须讲，是为了你们能得救。讲完后，那个退休干部同学端起酒杯冲我敬了一杯，说，来，为法轮功干一杯。我便以茶代酒站起身来说，真心的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和你们的家人在今后的大灾大难中都能平安健康，远离灾难。通过这次聚会，我反思了几年来在讲真相中存在的问题，自己从前有爱面子心、顾虑心，怕人不接受，面子上过不去，有时遇到问题绕开走，其实这都是为私为我的心。如果那位当干部的同学一直都不了解真相，那么他面临的结局是多么可怕呀。在近几年劝三退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越来越成熟了， 更能理解师父度人的宏大慈悲与艰难。师父在讲法中教诲我们说，我这法不是讲给常人的，是给大法弟子讲的，大法弟子都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么也就是说，真正被迫害的是人，最根本要淘汰的是人。实质上迫害出现的目的，一个是考验大法弟子，一个是淘汰宇宙救生命，其中包括人。旧势力根本上是不让人得救的，因为宇宙中的旧势力认为宇宙不行了，众生都不行了，就应该都销毁。修炼人要严酷考验，大法弟子修不好就淘汰，世人与其他众生不能留。你们看到很多预言都是这么讲的吧？有的讲的万里胜一，千里胜一，一千个胜一个啊，也有讲十户胜一户啊。不管怎么讲，他们是要大量的销毁众生。可是作为大法在世上弘传和救度众生的根本目的是挽救这一切，能够使救度的众生得救是根本目的，所以就是尽量的做，尽量的多救。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今后我在做好三件事时，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世人上。劝退人数多少不仅仅是个数字，也是个过程，更主要的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坚持，一位正法修炼者必须有的慈悲。以上是我的近期修炼体会，与同修们交流，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会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融于法中，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在十多年的正法修炼中，自己还觉得做得不错呢，在邪恶疯狂的迫害中，我没有倒下，我没有向邪恶妥协，我没出卖过一个同修，我没被邪恶转化，我在注视正法，我在救度众生。然而却没有意识到，这诸多的我中却包含着多少人心自我的执着呀。直到今天，当这个自我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时候，我方才如梦初醒。如梦初醒。一天，一个协调人同修与我商量一项事情，我听完没加思索的立即否定，尽管他又怎么解释如何可行，我也一口否定，并指责他提的建议是站在自己的为私为我的基点上，没有站在为他为整体负责的角度上等等借口否定了他的建议。几天后，该同修又在一个学法小组中找到了我，再一次提出此项建议，我一听就火了，回答道，我不是对你说了吗，不行就是不行，没有商量余地。为此我俩就在众多同修面前争吵起来，完全把自己降到常人，甚至连常人都不如了，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同修们的劝阻也听不进，同修们都为我俩的行为而叹息。该同修走后，我们继续学师父的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同修指着我说，该你念了。我心中的火气尚未消散，也静不下心来，但又不好推脱。同修点给我说，你就从这行开始念。当我读到有的人已经到了根本就碰不了的程度了，我看再不讲也不行了，有的就像那火柴一样了，一划就着，就像那个地雷一踩就响，你不能说我，一说我就不行，什么意见也听不了了，善意的恶意的有意的无意的一概不接受，更不向内找，相当的严重了。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此时我心中一震，停下来了。同修又催促我说，往下念，再往下念，我就继续念下去。谁在这一关上要再过不去，我告诉大家，那可就太危险了，因为那是修炼人最根本的，
也是最应该去掉的东西，也是必须去掉的东西。不去，你就走不向圆满。不要变为常人做大法弟子的事，要圆满，不是为了福报。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惊呆了，师父不正是在说我吗？我修了十多年了，连修炼人最根本、最应该去掉的、必须要去掉的东西还没有去掉，这修得太差劲了。我对不起师父，对不起自己，而且也干扰了师父为我们安排的协调一致、互相配合救度众生、整体提高的进程，也辜负了本地区广大同修对我殷切的希望和重托，还在不去执着的过程中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修得比别人好，而去训斥别人。这与将要被淘汰的旧势力光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有什么两样呢？此时我泪流满面，悔恨莫及。我开始反省自己，向内找自己，放下自我。回首自己十多年的修炼历程，我爱发火的脾气一直随我至今，我不喜欢他，他偏偏出来。同修开玩笑地说，你的上几世可能总当大官吧，你整天像个官似的。在初期刚组建练功点时，有个学员陈练时，他总是面对侧面的墙而站着，辅导员说他也不听。我得知后特意到此练功点，用命令的口气让他转过来面向前方。他说，达摩还面壁九年呢。一下子我火冒三丈，更加严厉地命令他离开练功点，去找禅宗法门吧。他才转过身来面向前方。当时我想，我也是为了大法呀，不能因他一人影响大法的整体形象啊。但却没有去想，如果该同修也像我一样，当时就会争吵起来，那不更破坏大法的形象吗？如果他一气之下真的不来了，我把师父安排了该得法的生命给撵走了，那损失该多大呀，我又造多大的业呀。师父在精进要旨如何辅导中已经告诉我们了，如为了叫学员听从辅导员，目的是便于开展工作，就在练功点上用命令式的方法进行工作，这是不行的。师父又在精进要旨清醒中教导我们，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我怎么就老是做不好啊？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的讲法把我从沉睡中敲醒，我一幕一幕地追查火从何而来，最终发现是对自我的执着、炫耀、显示自己、不修口、随便给那个同修下定义，唯我独尊、唯我独大，别人都得服从于我，都必须配合我，而我却不能配合别人。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往往话语过重、不祥和、强加于人，使人不易接受，甚至激起人的负面因素，事与愿违，没有耐心，不听就走，不信就算，不符合自己的意愿时，咱就马上拜拜。在遇到具体问题时，把自己看得很高，甚至不顾大法的要求，做出违背大法的事情。自我来源于私，中国大陆人又被邪党文化的毒素毒害、社会败坏了的道德观念的影响。大法要求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而自我是为私为我，完全与大法相背离，与真善人宇宙特性相背离。修炼人如果不放下自我，就会受到宇宙特性的制约，心性也会升华不上去，功也长不上去。漏洞找到了，自我曝光了，心性提高了，层次升华了，问题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了。我与该同修又坐在一起，敞开心扉地一起在法上交流，解开了多年的误解，间隔我们的物质解体了，我们协调一致，在救度众生的各自项目中做着师父要我们做好的三件事，兑现着自己各自的誓约。放下自我融于法中，随之而来的是浩瀚的宇宙之力，它坚不可摧、势不可挡、无所不能。在此我希望与我有同样执着的同修快快放下那个自我吧， 让我们共同精进，静心学法，学好法，在做好我们应该做好的三件事的过程中，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因层次所限，有误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救人辛苦但也很幸福，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我今年75岁，老伴76岁，我俩1995年开始修炼大法，不久各自的多种顽疾不治而愈，是伟大的师父救了我俩的命。我们怀着信师信法的坚定信念，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向熟人讲真相，师父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师父还说，我告诉大家，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讲真相是救人的办法。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于是我俩就先找熟人讲真相，开始不知道怎么讲，有怕心，怕人家不听，说话吞吞吐吐，也说不到点子上，往往被人家很客气地送出门外。有时刚一开口讲，人家就说俺不信也不听，还有人数落规劝我们一阵子，不欢而散。一时感到很困惑，真不想再讲了，怎么办？学法找自己。师父说，说发气能治病，那不闹笑话吗？你也是气，他也是气，你发气就给人治病了，说不定人家那气把你给治了呢。气与气之间没有制约作用。转法轮，我们悟道，带着怕心和各种常人之心，做事不在法上，没有正念，怎么能救了人呢？通过学法，知道了遇事向内找，提高了心性，讲真相就顺畅多了，救人效果也渐渐明显了。向陌生人讲真相，到街上和市集上向陌生人讲真相，起步艰难，有时我俩忙活一大晌，讲得口干舌燥，也没救下一个人，有点消沉灰心，但心里明白，师父指出的路必须坚定地走下去。师父说，多学法自然就会有正念，在正实法中自然就会在法上做事，路才会走正。精进要旨三，清理。我们把学法修心与讲真相救人联系在一起，遇事先找自己，正念正行，在讲真相救人过程中发现人心，及时学法清除，清除了急躁心、畏难心、欢喜心、正实自己等人心，心里纯净了，正念也足了，救人的责任感也强了。去年夏天，在集市上向卖蒜的一对青年夫妇讲真相，男青年很快做了三退，几天后见到他，他告诉我们，回家当晚就看了你给的神韵晚会光碟，太好了。他又悄悄告诉我们，你们再给他，指他爱人，说说，他是乡镇妇女主任，党员。我俩给他讲真相，他不吭声，我俩一心想救他，在家还发正念，清理阻碍他得救的邪恶因素，一连五天到集市上找他，不管怎么说他就是不表态。我俩边讲真相边帮他摆放产品，招揽买卖，等再一次见到他，我们仍然很平和地从不同角度讲真相，想打开他的心结，让他得救。他见我俩是实在人，终于开口说话了。他说他是乡镇干部，负责计划生育和破坏法轮功，经常出去开会。他又说，这一段上级对法轮功抓得很紧，不断开会，你老两口这么大年纪了，多注意安全，今天算卖完了，明天就不来了。
他的善心令我们感动，从话中我们也听出了他怕三退后影响工作。我老伴忙说，好姐姐，你是个好人，我俩才多次找你劝你，真相你也明白了，就把你的党团队都退了吧，不是让你找领导，更不是让你去做什么事情，你只要心里明白就行。神佛只看人心，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别人没人知道，不会影响你的工作，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只是分清善恶，多做善事就有福报。说来也巧，我明天有事也出远门，咱们几次见面，这是缘分，机会难得，听我的话就退了吧，就会有美好的未来。他终于点了点头，一个有缘人得救了，一个家庭也会幸福美好。2010年秋天，遇到一个卖地瓜的中年男子，穿着笔挺的军裤，很帅气。我俩过去向他讲真相，刚一开口，他说，我得赶快回家，几个人等我回去打几把牌嘞。说完发动三轮车走了。一年后在集市上又遇到过他两次，向他讲真相，劝三退，他笑着说不行没空，又要走。我给他讲三退保平安，他说什么也没入过，又走了。我们琢磨，这是磨练我们的心性，去急躁心来，再有机会见了一定救了他。今年六月一天，看见他在集市上卖西瓜，他笑着向我俩点头示意，我老伴顺手递给他一张神韵晚会光碟，回去看看，很好看。他接过去端详一阵，眼睛一亮，收下了。老伴又掏出几本真相小册子和几份传单，回去看看，有好处。他又收下，忙放进衣兜里。我俩趁势给他讲真相，从邪党来历讲到搞各种运动杀人八千万，从文革讲到天安门六四大屠杀，从迫害法轮功讲到活摘奇观，从邪党官员贪污腐败讲到社会道德败坏。他一直听得很认真，老伴亲切地劝他说，邪党坏事干尽，天怒人怨，很快就会灭亡，入过党团队的人都在血旗下发过毒誓，说要把生命献给他，只有从心里与邪党脱离开，劫难来时才能保住性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老伴拍拍他的手说，这么帅气的好青年，咱可不能跟着恶党倒霉，我们认识三年了，俺心里老是挂着你这个事。他连忙说，我退我退，党团队全退。我给他取个化名，他开心地笑了。三年时间，四次相遇，为他最后得救做了铺垫，也是历练我们心性的好时机。因此讲真相时，每一次机遇都不能轻易放过去，要牢牢地抓住他，才会让人有得救的可能。感谢师父的精心安排，救人就把他救了。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我们发现有人明白了真相，也做了三退，有时会出现反复。有一个大队书记，去年就三退了，今年见到他，送给他真相小册子，他摆摆手表示不要，他说不看。谈话中知道当前农村对法轮功抓得很紧，他有怕心。我俩针对他的怕心讲了当前国际和国内法轮功红传的形势及邪党面临灭亡的困境，他又明白过来了，收下了真相小册子。这件事情提醒我们，对已经明白真相的人，见了面要多问问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开心结，看看他误在什么地方了，有针对性的再讲真相，把他真正救了。讲真相时不能蜻蜓点水，要尽量讲透，使人真正明白。前几天遇到一个卖地瓜的五十多岁的男子，看来人很精明，有一定文化。我走过去送给他神韵晚会光碟和酒瓶，他说，我有，什么也有，至少有十几个老大娘给我讲过真相，送给我的光碟和小册子都一大摞了，你说的那些我都明白。我忙问，那你做了三退没有？他说，我什么也没入过。像这种情况，在以前我们也会说声再见就离开了，但这次我们没走，继续同他攀谈。我们问了他的住址、学历、年龄等，他突然说，我也得摸摸你的情况。我很坦然地告诉他，我是学中文的，事业单位职工，现已退休， 两人省吃俭用，出钱做资料救人。我还特意告诉他，当年加入党团队是为了有所作为，多为群众办好事，起个带头作用，做个好人。现在才明白过来，是上了邪党的当。如今我全退了，说句笑话，为了有个美好未来，不跟他玩了。他兴奋地站起身，用手比划着说，70年代我在高中当团总支书记，带个红袖标指挥全校千号人马，真可谓是叱咤风云。他又小声说，至今我还保存着红领巾、红袖标、团旗、领袖像章等，整整齐齐存在箱子里。我们听后一边发正念清理他身后的邪灵乱鬼，一边想，这个人明白真相，但他心灵深处还舍不下他昔日的荣耀与辉煌。老伴走到他面前说，小哥哥，你是个明白人，你完全知道不脱离邪党会出什么后果。邪党灭亡在即，每个人在善恶面前都得做出选择。为了你和你的家人，你就下决心把你的党团队都退了吧，你保存的那些东西也别要了，对你没好处。他沉吟片刻说，党团队还有那些邪玩意儿我都不要了，谢谢两位老人的再次提醒。我们如释重负，心里轻松多了。我们挥手告别，如同亲人。我们深深体会到，讲真相救人要耐心细致，把真相讲到位，理智地解开人的心结，把人真正救了。总之，学法修心与讲真相救人密不可分，学好法才会有正念，有正念才会对众生负责，才会乐于付出，不怕麻烦，才会抓住机遇，想方设法把人救了。说实话，救人辛苦，但也很幸福。以上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救世人，慈悲中有威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明慧网上曾有过这样一篇文章，有一位法官，多位大法弟子都对他讲过真相，可是他就认定是搞政治，拒绝三退。后来他病得非常严重，一位大法弟子严肃的几句话顿时让他醒悟，终于退出了邪党。话的大意是这样的，你已经病入膏肓，就是搞政治，你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利用价值？我真的是为了你整个生命负责，才对你说这些话的。这件事对我的启发很大，在讲真相的过程中，适当的严肃的说明利害关系，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现举几个例子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我母亲也曾修过大法，可是自邪党打压后，各种人的执着和怕心使她放弃了修炼，又加上姐姐遭受迫害，很长一段时间她仇恨大法。我不断地向她讲真相。一次我说，入过党团队的如果不退出要为邪党陪葬，母亲竟说她愿意死。我当即说道，你以为死了就拉倒了吗？你还记得师父曾讲过的形神全灭？母亲一震，问道，那我咋办呀？我说，你必须得把观念转变过来。我问母亲好几次是否入过队，她总是说没有，我好像觉得她在撒谎。一天，我严肃地对她说，妈，你到底戴没戴过红领巾？你能骗得了我，能骗得了自己，你骗不了天。凡是入过党团队的全有记载，共产党抓你的孩子，现在天要灭他，你还不赶快与他决裂，跟他陪葬，你冤不冤？我一次次的冒着挨你骂的危险跟你讲这些，还不是真心为你好。虽然咱们只有这一世的缘分，可毕竟你对我有养育之恩，这些话我能跟别人说，如果不跟老娘说清楚，我也对不起你。 母亲完全没有了以往的抵触和冷笑，认真地告诉我，真没有那事。上小学时在关里家还不幸入少先队，后来转到这边来，少先队也没批就不念了。我单位有一名男同事，平时很少有单独的机会与他在一起，我也一直惦记着跟他讲真相。偶然的机会，我到了别的工段去支援，恰恰碰到了他，我立刻把他叫到门外讲真相，劝他退团队。他很认真地听着，我说帮他上网退，他嗯了一声，接着又说再说吧，回头就快速地走开。我觉得他没真正表态不算数，就紧跟着他继续讲，可他试图要把我甩开，我知道是怕星使他这样的表现，我想不知何时才能再有这样的机缘，就上前一把抓住了他的袖子，大声说，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呀？他一下愣住了，站住后，我告诉了他自己可在纸币上写声明的方法，他瞬间表现出来对我的万分感激。我家有一个邻居，一天早晨上班时遇到了他，我以旁观者的身份向他讲了法轮功真相，还有藏字石，他非常吃惊，我让他退队，问行不行，他却说，那有什么行不行的，我问了好几次，他都是这一句话。眼瞅着要分到了，我严肃地说，你这算什么态度，你必须得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老天爷才能饶了你的命，你退了，我不会告诉咱家跟前邻居的。这时他说了个字，行。还有一个电动车司机是协党党员，话语中听得出比较固执，不相信，而且带着嘲讽的意味。我告诉他用纸币声明的方法，然后板着脸说，知道为什么天要灭共产党吗？哪朝皇帝不怕天，可共产党宣传无神论，天不怕地不怕，这回老天爷要收拾他，看看是他厉害还是天厉害。这个司机瞬间像换了个人，忙说谢谢。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